各位先生女士们，早上好，欢迎参加今天 Lotus Notes Traveler 的电话会议。本次会议的主讲人是王瑞诗小姐。我需要提醒各位，在会议进行期间，在座各位的电话将被设置于静音状态。会议结束前将会有一个问答环节，如果在座的各位想发问，请按星之键再按一之键，我们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在此提醒大家，今天2011年12月20日的会议将会被录音。现在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王瑞诗小姐。王小姐，您可以开始您的会议。
OK， 大家好，我叫王瑞诗，来自于 IBM Lotus Level 2技术支持团队。首先，很荣幸邀请到各位来参加今天的 Lotus Notes Traveler 8.5.3 新功能和最佳时间的讲座，希望可以通过今天的 Open Mic 使大家对 Traveler 8.5.3 的这个新功能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那也希望通过分享我们的经验，为大家部署 Traveler 服务器时提供一些参考。那可能有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呢，用户可以通过我们之前发送的这个讲义直接通过本地去看，也可以通过 join 我们 Lotus Live 这个 meeting 去看我们的这个在线的讲义。有一些用户可能没办法去通过网络连接看我们的在线讲义，所以我在去讲每页 PPT 的时候会问大家简单的提一下这个页码。请大家翻到第二页。我们今天讲座的内容呢，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会简单的回顾一下 Traveler 的产品特性以及系统需求。那第二部分呢，我们会重点介绍一下 Traveler 8.5.3 在我们手持设备和服务器端的新功能以及一些功能的改变。第三部分，我们会简单的为大家分享一些 Traveler 服务器部署和运行的最佳实践，供大家在部署 Traveler 服务器或者运行维护时参考。请大家翻到第三页。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Traveler 的这个基本功能。 Traveler 是 Lotus Team 一个比较新的产品，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使我们 Domino 服务器和用户的无线手持设备之间保持自动双向的数据同步。我们同步的这个数据呢，包括用户的电子邮件，包括日历、代办事宜、地址簿等等。用户使用 Traveler， 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就是更加方便快捷的查看和管理自己的日常工作。您可以通过我们在这一页幻灯片右侧的四张截图，能够看到在不同的手持设备同步不同类型的邮件的一个大概的这个状态。请大家翻到第四页。在第四页呢，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最近发布的 Traveler 的版本。我们大版本有 Traveler 8.5.3， 那补丁的这版本有 8.5.2.4 和 8.5.3.1。如果您对我们这个每一个版本或者是补丁所修复的问题比较感兴趣，那您可以通过查看我这一页幻灯片列出的这个网址进行查看具体的技术细节。请大家翻到第五页。第五页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Traveler 在服务器端的这个系统需求。那自8.5.2和8.5.3，我们对于 Traveler 服务器的系统需求没有太大的改变，它还是支持 Windows Server 2003和2008、32位、64位，以及包括我们 Linux 系统的这个支持。那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如果您在单独为 Traveler 服务器架设一台 Domino 服务器的时候，我们这个 Domino 服务器的安装类型要保证是企业级服务器或者是消息就是邮件服务器。有一些用户呢会将 Traveler 服务器和用户的邮件宿主服务器装在同一台 Domino Server 上。那如果您是分别装在不同的 Server 上，我们对于远端的邮件宿主服务器的要求是，对于 Domino 服务器至少是 7.0.2 及以上的版本，对于用户的这个邮箱库的模板呢，我们要是 6.5 以上的这个版本。不过各位可能都了解到，我们 Domino R6 和R7 已经分别在去年和今年都已经停止支持了，所 以建议您在有计划的如果您的这个服务器还是 R6 R7 的，那建议您有计划的进行升级。请大家翻到第六页，第六页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Traveler 对于手持设备的这个系统需求。那我们在 8.5.3 上仍然是支持四种主流的设备， Apple、 安卓、诺基亚和 Windows Mobile。 对于 Apple 呢，我们增加了对 iOS 5系统的这个支持。唯一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是诺基亚，我们提供了对于塞班3这个版本的诺基亚手持设备的支持。对于 Windows Mobile 呢，我们仍然是 6.0 6.1 和 6.5 没有太大的改变。请大家翻到第七页，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讲座的第二部分， Traveler 8.5.3 在手持设备和服务器端的新功能。我会按照先在手持设备后服务器的这个顺序为大家讲解。请大家看第八页，我们首先看在安卓平台上的这个功能的改进。 Traveler 客户端在安卓 OS 上的安装呢，我们做了如下的改变。在过去的版本中，大家可能都了解，我们如果想要成功的安装 Lotus Notes Traveler， 那您首先要通过安卓手机上的这个浏览器连接到 Traveler 的这个服务器的主页，下载一个叫 Lotus Mobile Installer 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然后通过触发这个应用程序再去下载 Lotus Notes Traveler 的配置文件，最终才能成功的安装 Lotus Notes Traveler 的客户端。那在 8.5.3 中，我们对这一个安装过程做了这个功能的简化。 Mobile Installer 和我们这个 Notes Traveler 客户端已经合并为一个应用程序，也就是说您通过我们这个浏览器直接去就会直接下载这个 Lotus Notes Traveler 的客户端了。此外，那我们在 8.5.2 的版本上应用过安卓这个手持设备的用户可能会了解，我们在 Mobile Installer 里面有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查找客户端的这个版本的更新，去卸载客户端，那这一些功能呢也整合到了这个 Lotus Notes Traveler 这个应用程序中，在下一页的这个幻灯片中我会为大家展示。此外呢，我们在配置客户端的时候对于这个还做了另外的一个这个简化。在 8.5.3 之前的版本，我们用户首先要通过浏览器输入服务器的域名、用户的 ID 去下载 Mobile Installer， 那再去配置这个 Lotus Notes Traveler 客户端的时候呢，还要再次的去输入服务器的地址和用户 ID。 很多用户反映那这一个功能是非常的繁琐。那在 8.5.3 中，如果您使用安卓的内嵌的浏览器，或者您使用自己的一些其他的浏览器，这些浏览器保存历史记录的机制呢，同我们安卓的这个默认的浏览器是一样的。那用户在进行配置这个 Traveler 客户端的时候，我们服务器的名称和用户的 ID 会自动填写，您只要手动的去写您的密码就可以了。大家可以通过我这页幻灯片的这个截图简单的参考一下。那我们 Traveler 服务器不一定是直接的安装的 8.5.3 的版本，有一些用户可能我们是从 8.5.2 去升级上来的。对于升级上来的呢，如果您去触发 Lotus Mobile Installer， 这个时候去查找更新，它就会提示您去卸载 Lotus Notes Traveler 的客户端，这个卸载是卸载旧的客户端，然后呢您就可以通过 Lotus Mobile Installer 去安装 8.5.3 的这个新的客户端。在安装的过程中，它会自动的将 Lotus Mobile Installer 进行卸载。请大家翻到第九页，那在这一页我们就看到我们 Lotus Mobile Installer 这个功能是如何整合到 Lotus Notes Traveler 这个应用程序中。如果您通过安卓的这个应用程序列表打开我们这个 Lotus Notes Traveler， 然后进入菜单工具，就可以看到查找更新和卸载应用程序这两个功能。大家可以简单的参考一下这页幻灯片右上角的两张截图。 那曾经有用户也打过我们800的热线去咨询，说我没办法去卸载我 Traveler 的这个客户端了。这个时候用户使用的方法呢，是通过安卓手机平台这种应用程序管理去卸载的。如果您无论是8.5.2还是8.5.3，如果您选择通过操作系统级别的这个应用程序管理去卸载这个 Lotus Notes Traveler 的这个客户端，那您首先要通过进入我们操作系统的设置安全选项，选择设备管理器里面禁用 Lotus Notes Traveler 设备管理器。我在这个左下角放了一张截图，大家简单的参考一下。它在我们的这个安全选项选择设备管理器里面，你首先要把它禁用掉，就是把我们截图中这个绿色的勾去掉之后，您才能够通过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管理找到 Lotus Notes Traveler 这个客户端，然后再进行卸载。当然如果您直接去打开 Lotus Traveler 这个客户端，通过我们右上角的这个右上侧两张截图的这个菜单工具卸载客户端进行卸载，通过这种方式呢，您就不需要去禁用设备管理器了。那无论您选择哪种方式，这个Traveler 都可以成功卸载，这个也可以根据用户的个人习惯进行选择。接下来请大家翻到第十页，在第十页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安卓平台上日历支持功能的这个增加。我们在 8.5.3 之前的版本，用户在手持设备上的这个 Traveler 的日历中，我们能够进行的操作有创建约会啊、全天事件、周年纪念日、提醒，但是您无法创建会议邀请，您只能够作为会议的被邀请者来接收或者是拒绝我们的这个会议邀请。但是在 Traveler 8.5.3 的这个安卓手持设备上呢，我们增加了这个创建会议邀请这样的一个功能，大家可以简单参考一下我右上部的这个截图，它有一个事件类型，也就是截图中的 Invite Type， 那我们可以选择会议。这个时候呢，就同我们用 iNotes 或者是 Notes 客户端去创建会议一样，我们可以写会议的主题、场所、与会者。对于与会者联系人搜索呢，我们这个也做了功能改进，这个会作为Name Lookup 这个功能改进在后续的幻灯片中为大家介绍。那这一功能是安卓平台上新添加的，在我们其他的手持设备上，比如说 Apple 等设备上还没有去添加这个创建会议邀请这样的一个功能。请大家翻到第十一页，在十一页呢，我们也是增加了在安卓日历里面的一个简化用户的操作的这样的一个小功能。我们如果创建一个会议，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Traveler New Feature 的这个讲座，那我们是一个在线的会议，有我们这个会议的号码，也有我们的会议的 Conference Code。如果您公司里面会有这样的会议的话呢，那您可以在创建这个会议邀请的时候，将我们的这个会议的这个号码呀写在我们的主题、场所或者是会议的正文中，然后呢我们利用一些简单的语法规则，在我们的电话号码和我们的这个会议的 conference code 之间呢，我们加 p 或者是逗号或者是分号，来使能够区分我们这个电话号码和我们的会议 conference code。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我们这个截图，我用红色框为大家圈出来的这一个电话号码，那我们这个逗号之前的是电话号码，逗号之后的是 conference code。 我们利用逗号呢，就是说我们当点击了这串数字之后，手机会自动的发起这个逗号之前的电话号码去拨号，然后呢它会停顿1到2秒钟的时间，直接会去发送我们这个 conference code。 那如果您在电话号码跟这个会议号码之间用的这个是 p， 那电话接通之后等1-2秒，我们这个手机屏幕上就会收到一个提示是否发送这个会议的 conference code。那这个时候就方便了我们用户直接通过我们这个会议邀请里面去拨号这个参加会议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请大家翻到第十二页。第十二页是对于我们安卓这个日历显示方面的一个性能提高。那曾经在 8.5.3 之前的版本，也与用户拨打过我们的热线去到这样的问题，在切换这个周视图和月视图的时候，这个响应比较慢，这个界面切换的比较慢，而且呢，在我们这个界面显示的时候，对于每一个这个日历的这个事件呀，我们的场所或者是描述的内容会有字的这个重叠，没办法完全显示。那在这个 8.5.3 我们都做了功能改进，使这个显示的内容尽可能的按照我们这个每一个这个格子的这个大小显示尽可能多的这个内容。此外呢，我们还提供了一个新的功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截图右上角用红色框圈出来的这一个一小部分，这个小标识呢，小标签后面有一个一，这个代表在您的邮件中还有一个未处理的这个日历事件。如果您的手持设备一直是同服务器是连接着的，那您在查看您的这个日历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新的会议邀请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全天事件发送过来，那这边的这个数字会自动去更新。那以上是在日历功能的这个改变。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翻到第十三页，在第十三页呢是安卓对于邮件同步方面的这个新特性。在 Traveler 8.5.3 之前的版本，那我们一方面可以在服务器上去设置对于同步的这个邮件大小的这个限制，在手持设备上呢，我们也可以去设置。不过手持设备上，我们会将自动下载邮件正文中内嵌的图像和我们自己附件的这个大小作为同样的一个选项。那在 8.5.3 中，我们将这个邮件正文中内嵌的图像和我们这个附件分开来算。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侧的截图，我们有第二个选项叫自动下载内嵌图像，就是 Auto Download Inline Image。 那默认呢是 Off 状态，您可以在 Lotus Notes Traveler Application 中把它置为开启，而且呢，我们将这个自动下载内嵌图像的这个值从 5K、25K、100K、500K 进行一些调节。对于下载附件的大小，对于之前的版本，我们上限是 500K， 那从 8.5.3 我们将这个上限也做了这个提高，用户可以选择自行去下载两兆或者是十兆的这个附件。请大家翻到第十四页，第十四页呢是在安卓平台上联系人查找这样的一个功能。在 8.5.3 之前的版本，如果您同时会用安卓手持设备或者是 Apple 设备啊，您就会发现我们在写一封邮件啊，或者是说直接打开我们这个联系人搜索的时候，在 Apple 的设备上，我们当输入这个用户这个名称的这个字符数达到我们的要求之后，它就会自动发起这个联系人的这个搜索。但是在安卓的这个手持设备上呢，我们必须要去点击我们手机上有一个就是放大镜的这个图标，这个搜索这个键，它才会去发起搜索。那这个用户可能会感觉用起来不方便。那在 8.5.3 我们将这一个功能做了调整，如果您的这个用户的这个搜索联系人的这个字符数达到限制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去发起的这个搜索。而且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右上侧的这个截图，那右上的截图有四个搜索结果，前三个是单个人的这个阴影图标，最后一个呢是有三个人的这个阴影图标。那这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 8.5.3 之后，如果您搜索的这个联系人里面既包含个人也包含群组，那么我们用一个这个阴影的图标进行一下区分，这个就不需要您单独的去点击每一个这个联系人查看详细信息才能看得到了。而且如果您搜索这个里面有包含您本地的联系人，而且我们本地联系人可能会加一些图片，那在这个地方本地联系人的这个图片也是能够显示的了。此外呢，在安卓平台上，我们如果 大家都知道我们能够去定制我们做服务器上联系人查找这样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定制有多少个结果去返回，那输入多少个字符再进行去搜索，返回的这个用户的这个服务器上个人文档中的某个域跟手机上的这个联系人信息里某个域如何对应。在 8.5.3 之前的版本，我们如果设置服务器上比如说我们自动返回的这个匹配的联系人的上限是30个，我们按照这个截图中的这个 PAUL 这个字符进行搜索，那我们如果返回的这个结果超过30不会有提示。那在 8.5.3 的这个版本中，如果您还有结果没有返回，您的手机上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提示。那还有联系人信息未返回，请细化您的这个搜索结果。请大家翻到第15页。第15页呢，是我们对于8.5.3以上提供了一个邮件和日历窗口小部件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大家使用安卓手持设备可能都知道，我们会把一些应用程序作为窗口小部件去添加到我们这个待机界面上，通过左右滑动我们这个当前的这个任务栏直接去查看这个应用程序。那自8.5.3呢 Traveler 8.5.3 我们对于 Traveler 这个邮件和日历这两个应用程序也增加了窗口小部件这样的一个功能。那通过窗口小部件，您可以简单的去查看这些邮件和日历的这个事件，您也通过这个窗口小部件左下角的这个加号那去添加邮件和添加日历。我们支持两种不同的这个格式啊，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侧的这个4张截图，上面的2张是邮件的3×3和4×1的显示格式，下面的2张呢是日历的2种显示格式。那以上呢是我们安卓手持设备上的这个功能的改进。请大家翻到第16页，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在苹果手持设备上的这个功能改进。首先是远程数据擦除这个功能，严格来讲呢，这个功能是我们 Traveler 8.5.2.3 开始就提供的，就做了这个功能改进。除了基本的我们支持硬件设备重置以外呢， Traveler 也开始支持在 Apple 设备上也开始支持仅擦除 Lotus Traveler 应用程序和数据。但是由于这个功能比较重要，管理员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去谨慎，因为 Apple 的手持设备是在同服务器进行下次同步的时候才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在远程擦除被执行之前，要求用户我们的还有这个设备对服务器仍然是有访问权限的。那对用户的邮箱库的这个 ACL 也要保持正常同步状态的这个权限的要求。远程擦除这一个功能，您可以通过这个用户我自己主动发起，比如说我们用户的这个手机丢失了，那用户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持设备或者是通过我的这个 PC 机利用浏览器访问到 Traveler 的这个主页，然后呢选择您相应的手持设备发起擦除的请求。那管理员呢也可以打开我们 Lotus Notes Traveler 这个系统应用数据库，叫 lotustraveler.nsf，进设备安全性里面去进行设备管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一页幻灯片中的这个截图，比如说我们选中第一个手持设备，然后呢利用我们这个工具栏中的第二个按钮擦除设备，就是 Wipe Device。 你点击这个按钮之后就会弹出一个框，有2个选项，你是硬件重置还是仅擦除 Lotus Traveler 这个应用程序和数据。那这一个远程擦除会擦除什么样的数据呢？它会擦除我们用户的联系人、我们的日历、我们的邮箱里面的这个发件箱、废纸篓、个人文件夹里面所有的数据。我们的收件箱呢会保留下来，收件箱里面其他的邮件都会被清除，但是会保存一封系统发送过来的这个新邮件。这个邮件会指导您如何去卸载我们这个 Traveler 的这个账户， 不过即使用户没有去选择卸载这个账户，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您再去点击这个邮件这个应用程序去发送邮件，或者是想要去同步的时候，您会收到这样的提示，无法连接服务器。所以就是即使您的手持设备去丢失了，您没有也没有去给这个用户限制他对服务器的访问权限，那一旦数据被擦除之后，这个用户还是没办法同服务器进行数据的这个同步了。那以上是我们苹果手持设备上的这个功能改进，请大家翻到第十八页。在第十八页我们介绍一下在诺基亚手持设备上的改进。在 Traveler 8.5.3 开始，我们提供了对于塞班3这个系统的这个支持。那很多用户可能曾经都做过这样的操作啊，我们通过浏览器去下载我们的这个安装文件的时候呢，可能下载不下来。比如说安卓手持平台上我们下载的是点 APK 这样的一个文件，在诺基亚呢手持设备上我们下载的是 SIS 文件，那用户就可以选择我们通过连接线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安装包传输到手持设备上。那塞班3这个手持设备我们提供这个支持之后呢，我们也专门为塞班3制作了新的 SIS 安装文件，所以您如果选择是通过这种传输数据的方式将这个安装文件传输到手持设备上，那您就要留意一下，不能用旧的 SIS 文件，您需要专门选择塞班3系统然后下载新的文件。为了适应塞班3系统的这个使用习惯，我们对于 Traveler 应用程序里面菜单选项的一些这个功能也做了一些重新的这个布局，那适应大家用户的使用习惯。请大家翻到第十九页。第十九页呢，我们是对于塞班3系统提供了对于 HTML 邮件的这个支持功能。那在 Traveler 8.5.3 之前，或者是 Traveler 8.5.3 使用诺基亚 S60 第三版、第五版的手持设备的用户，您可能会发现，我们去收取一封 HTML 邮件的时候，那如果这封邮件里面有特殊的这个字体、有表格、有特殊的颜色，它这个没办法很好的显示。那在我们塞班3系统上，我们对于这个功能做了改进，大家可以很好的去显示我们这个表格和特殊的字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页幻灯片的这个截图，做一下简单的参考。请大家翻到第二十页。第二十页是对于诺基亚加密手持设备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改进。我们在 Lotus Traveler 点 NSF 这个数据库中，您可以去查看我们默认的这个 Traveler 的 policy，或者是我们通过按照创建 Domino Policy 的方式去创建一个 Traveler 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在这个安全性设置下面，我们对于诺基亚手持设备提供了这一个新的功能，叫禁止未加密的手持设备访问服务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页幻灯片用红色框框出来的这一个功能的选项，如果您勾选了这一个功能的话，那您的手持设备如果不支持数据的这个加密，我们用户的手机向服务器发起同步的时候，那服务器会自动检测到您的这个手持设备是不支持加密的，我禁止您同步数据。诺基亚塞班3的这个系统呢，默认就提供了这个手持设备加密这样的一个插件。如果您是诺基亚 S60 第三版或者是第五版，那您需要去访问诺基亚的官方网站去下载相应的安全性的插件。请大家翻到第二十一页。接下来我们是 Traveler 在服务器端的这个功能的这个改变。在 Traveler 8.5.3 之前的版本，我们用户去同步去外发邮件、去发送日历，这一些功能的实现是要利用 Traveler 服务器上的这个邮件路由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那自 Traveler 8.5.3 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功能呢去做了改变。如果您的这个 Traveler 服务器和用户的这个邮件宿主服务器不是同一台 Domino 服务器时，那我们在 Traveler 的服务器上就不再需要去配置邮件路由了， Trello 服务器会利用用户的邮件宿主服务器上的 mail.box 进行邮件的这个外发。而且呢，随着这一个功能的改变，我们去发送会议邀请或者是接收会议邀请的时候，我们这个发送人就是 standby 这个域也会自动的相应调整到这个真正的发件人。那用使用过 Traveler 8.5.2 这个版本的用户可能会遇到过，在安卓手势平台上，如果我们用户接收或者是拒绝一个会议邀请，那这个会议的主席收到了这个响应邮件之后，这个发件人是 Traveler 服务器而不是真正的用户。在 Traveler 8.5.3 我们已经对这一个问题进行很好的解决。接下来呢，是对于服务器端联系人查找一个功能的这个改变。在 Traveler 8.5.3 的这个之前的版本，如果用户我们是通过手持设备发起服务器上联系人的查找，那真正进行查找的这个目标服务器是 Traveler 服务器，也就是说联系人的查找是在 Traveler 服务器上被执行的。那当然他查找的这个通讯录肯定就是我们 Traveler 上的主通讯录以及 Traveler 服务器上的附加通讯录。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用户访问自己的利用 Notes 客户端、 iNotes 和 Traveler 用不同的客户端进行联系人搜索，返回的结果不一致。那在 8.5.3 之后的这个版本呢，我们将联系人查找这一个功能那转移到了用户邮件的宿主服务器上，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我们无论是手持设备那 Notes 客户端还是 iNotes 我们进行联系人搜索返回的结果最大程度的保持一致。那有一些公司的用户可能您觉得我们这个联系人查找都会在用户的邮件宿主服务器上去执行，会增加我们这个宿主服务器的这个工作量，还想仍然让它保持在 Traveler 服务器上去执行，那您可以按照我们这页幻灯片中的这个 Notes.ai 参数去加到 Traveler 服务器上，然后重启 Traveler 服务器。那这样呢，我们去发起联系人搜索就会仍然在 Traveler 服务器上去执行。请大家翻到第22页。那第22页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当前在手持设备上联系人搜索包含了群组，也包含我们这个 mail-in 的 database。 如果你想要去定制我们服务器上联系人搜索的这个返回的结果啊，搜索的用户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同服务器上不同域的这个映射，那您可以参考我们这页幻灯片中列出的三个链接，去根据您的手持设备的类型进行相关的这个定制。请大家翻到第23页。第23页是对我们服务器访问的一种功能的改进。在8.5.3之前的版本呢，我们所有的用户，我们服务器对用户的这个访问的限制只能是靠用户的身份、用户名和密码来进行限制。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种限制方式不利于我们管理员去控制这个手持设备的用户。在8.5.3以及之后的版本呢，我们增加了一个在我们的 policy 里面去增加了一个设备访问这样的一个标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页的截图，如果您勾选了这个要求管理员的这个批准，设备的访问要求管理员的批准，那我们就会有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就是说，在管理员进行批准之前，我们允许有几个手持设备同服务器进行同步。比如说我们这边设置的是一，那我们每一个用户在管理员单独进行批准的时候，您能有一个手持设备进行服务器的同步。如果您这边设为零，那每一个用户的手持设备当配置了客户端之后，它只有等待管理员进行了批准以后，它才能真正的去同步邮件。而且我们呢，为了让管理员尽快的收到用户的这个手持设备同步的这个请求，您可以在这个第二个选项里面将管理员的这个 Notes 邮件地址列进去。那没有一个用户的这个手持设备注册的请求之后，就会向服务器、向管理员去发送这样的一封邮件。 那如果我们的这个服务器呢是从 8.5.2 升级到 8.5.3 的，然后您升级到 8.5.3 之后呢，对于我们这个要求批准这个地方进行了启用，将手持设备也设为了一。不过我们在 8.5.2 的时候，有用户就利用了2到3部手持设备，那这个时候我们 Traveler 就会默认8.5.2之前成功同步的手持设备都已经经过了管理员的批准。请大家翻到第24页，我们看一下截图。在第23页呢，我们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管理员可以通过邮件去监控有多少用户发起了这个注册手持设备的这个申请。您也可以通过直接打开我们 Lotus Traveler 这个数据系统数据库进行查看。大家看到截图里头，我们的这个第3列有一个叫批准 Approve 这样的一个列，那两个手持设备，第一个呢是等待状态 Pending， 第二个是已经被批准的状态。您可以选中这个 Pending 的这个手持设备，然后呢按照我们上面的这个工具栏5个按钮中的这个第4个改变状态，就是 Change Approval， 按这个按钮会弹出一个框，这个框里面呢会让您去选择您是批准还是拒绝。那以上是我们 Traveler 8.5.3 在手持设备跟服务器端的这个功能的改进，请大家翻到第25页。请大家翻到第26页。接下来我们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Traveler 服务器在安装和部署的时候的一些最佳实践，供大家参考。那我们都经常会有用户会考虑在我们安装 Traveler 服务器之前，我们进行如何的这个配置，才能使我们这台服务器的这个性能在最佳，能够我们支持的这个用户数最多。那最终要需要考虑的因素大概包括5个方面，我们有操作系统和 Domino 服务器的类型，您是32位的还是64位的 ，CPU 速度和我们这个容量，我们磁盘存储器的配置，物理内存的可用性，还有后端的网络速度。那在此可能没办法为大家一一介绍，我们简单的用操作系统和 Domino 服务器的类型做一个示例。如果您是32位的操作系统，那在 Windows 32位的操作系统上，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任何一个应用程序使用的虚拟内存上限只有2G，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Traveler 任务及其所安装的 Domino 服务器上所有的这个进程，使用虚拟内核的这虚拟内存的总和不能超过2G。那这样呢，就会大大限制我们支持的这个用户数。在我们 IBM 实验室各种因素都非常理想的情况下，我们测试这个最多支持的手持设备呢也不会超过300部。那在32位的这个平台上 Windows 和 Linux 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安装的这台 Traveler 服务器，我们支持的用户数会比较多，所以建议您升级到64位，因为64位的环境下，我们应用程序访问的最大的虚拟内存，那会大大的这个提升，也就是说内存不会是我们服务器性能和我们用户数量限制的这个瓶颈了。在其他系统资源这个因素啊都比较理想那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实验室环境中测试我们能够达到支持的手持设备数达到过2000部。此外呢，对于我们32位的这个Traveler application 和64位 JVM 内存的这个设置也是不同的。在32位环境下，如果您安装了 Traveler 服务器，我们在 Lotus Traveler 这个服务器文档的标签页下呀，我们会有默认的 JVM 内存值，它是512兆。建议您不要把这个值进行去调高，因为如果您把 Traveler 这个 JVM 内存值调高，它可能会影响我们 Domino 服务器其他应用程序对于系统资源的这个使用情况。那 如果你是安装64位的这个 Domino 服务器的话，这个值默认就会是1024兆，就是一个 G。 您可以按照我们IBM 实验室或者相关工程师的建议，适当去将这个值去调高。我是指64位的环境下，那32位的建议您保持默认的512兆。请大家翻到第27页。刚刚我们介绍了这个内存，由于内存的这个限制呢，我们就更加建议用户单独的去为 Traveler 服务器安装一台 Domino 服务器，而不是说将 Traveler 服务器直接安装在用户的邮件宿主服务器上。这个功能呢有两个好处，第一点就是保证我们 Traveler 服务器能够最大程度的利用我们 Domino 这个系统资源。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因为我们 Traveler 服务器可能经常会做一些升级啊，或者是管理员根据公司的一些方针策略，我们要做一些定制，做一些开发，需要去重启服务器。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单独的去安装一台 Traveler 服务器， Traveler 服务器上的任何的这个改变只会影响 Traveler 这个应用，而不会影响我们用户正常的邮件的收发，用户的外部应用。而且您如果安装这台Traveler 服务器是安装在邮件的宿主服务器，或者是 Traveler 服务器上有其他的应用，比如说 SimTime， 那由于不同的应用都会要去占用系统的这个资源，我们就建议您在这种环境下注册的手持设备数不要超过100个。那如果超过100个，可能就会有这个无论是 Traveler 还是 Domino 其他应用的这个性能的这个下降。当您安装 Traveler 服务器之后，我们管理员可能要时常的去 monitor 系统资源的这个使用情况，比如说内存。那您可以按照我们这页幻灯片的这个简单列举了一个这个命令 tell Traveler memory 去查看我们过去24小时每隔15分钟一个时间点这个Traveler 应用对于内存的这个使用情况。此外，我们用户的这个数量另外的一个限制是，对于我们 Traveler 服务器能支持用户数量另外一个限制就是我们 HTTP 的活动线程数。如果您是安装的一台 Domino 服务器，我们刚开始安装一台 Domino 服务器之后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页的这个截图，它活动线程数默认应该是40。在您安装了 Traveler 服务器之后，我们会 Traveler 应用会将这个值调高为100。这个值的功能是什么呢？因为我们 Traveler server 上最主要的消耗系统资源的就是HTTP 进程，它要利用 HTTP 去保证客户端进行服务器的数据的同步，一些 HTTP 的请求。那这些 HTTP 活动线程数为了满足用户的这个同步的这个需求，我们建议您的 HTTP 活动线程数保持注册的手持设备数的这个 1.2 倍。比如说您现在有100个 Traveler 的一个手持设备，那建议您 HTTP 活动线程数为120。这个时候呢，能够保证我们用户对于服务器的 HTTP 同步请求不受到限制。如果我们活动线程数不足，它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您是 Apple 的手持设备，那活动线程数不足，当您在打开发送或者是同步邮件啊，联系人查找的时候，我们在手持设备上就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报错信息，就是无法连接服务器，或者呢虽然能连接或者是同步邮件，响应非常慢。那如果您是安卓或者是诺基亚的手持设备，可能会遇到一个503的这个报错信息，这就需要我们 HTTP 的活动线程数去适当的去调高。请大家翻到第28页。但是呢，我们 HTTP 活动的这个线程数啊，不能一味的去调高。大家看到我这页幻灯片列出的这个第二点， HTTP 活动线程数呢是在我们服务器启动的时候就进行分配了，而且在服务器运行期间它一直是处于活动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说它会占用系统的资源。如果我们简单的认为我们公司可能会有2000个用户进行这个使用 Traveler， 那我在 Traveler 服务器安装之后，我就直接将这个 HTTP 活动线程数调成为2400。那服务器每一次启动的时候，它自动就会这个为这2400个 HTTP 线程分配这个系统的资源，这个大大的去占用了我们 Domino 服务器的这个资源，最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我们服务器挂起或者宕机。所以对于我们 Trial 这个管理员，那无论您是32位的服务器还是64位的服务器，首先呢建议您这台服务器我们是单独的报 Trial 来使用的，不要去在宿主服务器上，那也不要去安装其他的应用。其次呢，我们这个活动线程数呢，最开始请您保持这个默认值，32位是100，64位是400。因为我们每一个这个应用啊，应用起来之后，可能一开始的用户数不会有那么多，那我们管理员可能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就监控我们这个 HTTP 线程数的这个使用情况啊，系统内存的使用情况，然后呢去逐步的去提高我们 HTTP 活动这个线程数，千万不要一下从400调到2400做这种大的这个改变。那如果您在trial 服务器之前还有其他的 proxy， 那也需要去保证我们这个 proxy 有足够的活动线程数，将保证我们手持设备的这个 HTTP 请求它能够正确的传送到 Domino 服务器上。这是关于 HTTP 活动线程数的一个简单介绍啊，大家在最后的参考文献里也可以看到详细的这个介绍。请大家翻到第29页。那第29页是我们 Trial 8.5.3 的一个这个功能改进，叫磁盘碎片整理、数据库碎片整理。我们 Trial 在我们 Domino Data Trial NTSDB 这个文件夹下，它存储着我们这个一些系统信息，包括设备的这个安全性、设备的策略和数据同步的这个状态。如果我们服务器从启动，从上线至今一直没有做过碎片整理，您就会发现啊，无论我们注册这个用户数是增加了还是说减少了，这个数据库文件的这个大小一直是在增大的。那我们实验室发现，这个文件的这个不断增大会导致对我们 Trial 服务器的这个应用系统的这个应用啊，带来性能的响应。所以 Lotus Notes Trial 这个团队呢，我们添加了一个数据库碎片整理，也就是 defrag 这个命令。这个命令呢，可以去压缩和优化我们这个数据库，以提高 Trial 服务器的使用性能。不过这个命令是只有在服务器启动的时候， Trial task 启动的时候才会去运行的。那我们建议您每一个月去手动的重启一次 Trial 所在的 Domino 服务器，或者重启一次 Trial 这个应用程序。在2.4和8.5.3.1和后续的版本呢，我们是利用 Node3i 参数，在服务器加了一个这个 interval days 这样的一个 Node3i 参数，使管理员去设定我们默认的进行磁盘碎片整理的时间，比如说是30天。那您服务器在下一次启动的时候，服务器就会读取这个参数，然后利用我们当前服务器这一次重启的时间跟上次重启的时间的这个时间差，如果超过了我们设定的这个30天，那它就会自动的去运行碎片整理。那对于 8.5.2 8.5.3 以及 8.5.0 呢，我们要先退出 Trial 服务器，再手动的去 load Trial， 用 defrag 这个命令去 load Trial。 我们在这页幻灯片的 Node3i 参数对于 8.5.2 8.5.2.3 和 8.5.3.0 是不适用的。如果你想要对碎片整理这个功能进行更进一步的了解，大家可以参考我们这页幻灯片给出的文档链接。请大家翻到第30页。第30页呢，是对于我们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对 Trial 服务器 8.5.2 上 Trial 服务器64位和32位做了一个这个性能的分析，同时呢也与 8.5.1 做了相同的配置下做了性能的对比。因为 8.5.2.1 和 8.5. 8.5.1 和 8.5.2 在相同的配置下，这个性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但是呢 8.5.2 同 8.5.3 性能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您可以简单的参考一下这一页 PPT 中的这个第一个文档链接，去查看一下您当前服务器系统的这个配置，去参考一下您服务器能够支持的这个用户数大概会达到多少。那在这一页幻灯片中，我们列出的第二个文档链接是 Traveler 服务器性能调优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建议，里面有包含了我们前面讲的 HTTP 活动线程数的这个调节，包含了我们这个一些 Port 的这个调节，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参考一下。由于我们这个 Lotus 800的一个 support 是不支持关于这个性能调优和这个 sizing， 就是用户数量多少的这个评估的，所以可能对大家的这个支持比较有限。如果您参考了以上的文档之后，还想要对您当前的这个我们公司里面的这个服务器啊做一下性能的这个规划，去做一下性能的评估，您可以联系我们 IBM 这边的销售代表，您也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 support 热线，由我们工程师帮您去转到相应的这个service team。 请大家翻到第31页，在31页呢，我们简单的去介绍一下对于限制用户数量的这个访问，就是为了控制我们这个为了保证我们 Traveler 服务器的这个性能，除了我们调节 HTTP 活动线程数，调节我们的内存，管理员可能通过我们主动的方式去限制只有比如说只有哪一些级别啊，或者是哪一些类型的这个用户才能使用 Traveler 这个功能。我们在之前的版本都提供了说通过用户和群组这种身份进行限制。那在 8.5.3 呢开始，您可以利用手持设备的类型，比如说我们想只允许 Apple 的手持设备，或者是这个诺基亚的手持设备去连接我们这个服务器进行同步，那您可以通过定制我们 Traveler 有一个叫 NTS Config 这样的一个XML 文件，对于手持设备的类型做一下这个设定。请大家翻到第32页，第32页呢，我们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Traveler 对于新功能的这个支持计划。对于 Apple iOS 5上，我们当前的支持的这个功能呢，是同 iOS 4是一样的，就是 iOS 5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功能，比如说Reminder 啊，我们手持设备一端进行这个私人文件夹的创建。那在当前的 Traveler 这个应用程序上还是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它所有的功能同 iOS 4是一样的。我们实验室的开发人员正在考虑在后续的版本中提供这一个功能的这个可能性。那对于大家可能知道，我们 Domino 服务器可能会配置时效转移，那 Traveler 服务器当前还是不支持 Traveler 应用本身的这个时效转移的。对于这一个功能呢，我们也在进行研究，希望在后续的版本中进行为大家提供，那实现我们 Traveler 服务器的这个高可用性。接下来在第33页，第33页呢，我们简单的为大家列出了一些管理员常用的这个命令， Reset Delete User 啊，查看我们系统的这个资源， Tell Traveler Memory Show 或者 Tell Traveler Show User。 那如果对于常规的这个命令，我在这一页幻灯片中最后附加了两个这个文档链接，大家可以去这个里面具体的去查看一下。那对于每个命令的这个使用，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支持热线进行更详细的这个咨询。那接下来33页、34页、35页，我为大家总结了管理员可能会常用的一些文档。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进行一些查看，里面包括我们 Traveler 服务器的系统需求啊， Traveler 用户的这个指导手册。 OK， 那今天的这个讲座介绍大概就到这里。Operator， 现在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提问环节。
谢谢。现在将开始进入问答环节，在这个时候，如果您想发问，请按星之键，再按一之键，会议主持人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如果您想取消您的发问申请，请按井字键。第一道问题来自 Michael， 请发问。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看到那个设备，如果我有两台同样的 iPad 2， 在一个人装一个人 Traveler 上，在设备上我能区别出来它的吗？就是设备列表里头能看能分辨出来吗？
您是
就是我有两个 iPad 2，iPad 2 我都在两台 iPad 2上同时装同一个人的 Traveler， 因为社保列表里显示的你都是 iPad 的都是类别形式，它不能区别出，哎，这是谁的 iPad， 这是哪一个，这是 iPad 1还是 iPad 2？
所以那您这边是说一个用户有两个 iPad 手持设备，还是说不同的用户
这两个
都是 iPad？
一个用户有两个相同型号的 iPad 设备。
有两个相同型，那这个情况下我们通过这个我印象中啊，在 Lotus Notes Traveler 这个数据库中，我们能看到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列表，但是可能不会看到更详细的这个信息。
对，我就现在比如说我要删除了，我现在我不知道是哪个，要擦除一个人的数据，我要选择是哪个设备呢？
表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我们，喂，哎 ，Michael，
听见，
喂，听得
喂，
就是我们在设备这个列表里面，您是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手持设备的这个序列号的，那您可以通过这个序列号去进行区分。
然后再去，因为我删除的界面上我能看得到吗？
您是说在删除的这个界面上是吧？
对，
这个列表应该，您查。在这个删除列表上，我们其实如果您点了删除之后是看不到的，在这个列表里面应该是看不到的。
我知道，我可能看到他有两个设备，这两个设备是不一样的。我现在要做一个操作，就是说他现在两台设备，说现在说我这台设备我不用了，你要帮我把它清掉，我现在换一台设备。那我现在在这里头会看到，在那个删除列表上会看到两个一模一样的设备，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应该去删除它哪一个设备。
我了解你的
这个意思。这是我的问题。
我了解。那我们如果就是 查看这个用户是可以看到，这个在删除列表里面应该可以看得到，或者啊，我们去查看某一些详细的信息可以看得到。那我现在这个截图或者手头上没有这个示例供您参考。您看，如果对于这个功能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如何去实现、如何查看，那我们可以后续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然后开一个 case， 我们专程来帮您具体的去查找，帮您去展示如何去查找这样的一个。
因为我目前看到的就是。目前我看到的 device security 里面的这个里头列的名字就是设备名字，但是如果你是 iPhone 和 iPad，你可以看出的区别来。但如果你都是 iPad 2，就它的设备型号全是一样的，你就区别不出来是哪一个。
OK，
我还有一个
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以前遇到过，在这个安卓手机上安装的时候，按道理应该 API 这个包能下载下来，但有时候我就下载出来，它给有一个 XML 的那个 XML 的这个文件包，然后我想想，就我从哪能手动去找到这个就安装包呢？就说 APK 这个。
我了解您的这个问题，其实可能其他的用户在之前的这个版本也遇到过，因为我们如果啊，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如果我们这个启用了 HTTPS， 那安卓的浏览器有一个限制，通过 HTTPS 没办法去下载一些文件，所以呢，您可以这样，通过我们 PC 机上面，我们利用浏览器的方式去访问到 Traveler 的这个主页，然后呢，它就会，当然了，您是。没有用手持设备。
这个方法我知道，因为我用过这方法。我就想，就是我比如说，我就生成好了一个包放在里面，我就是给它去安装，我就不需要去每次就要去 download 这个东西。就是它只有那个地方才生成，默认情况是不生成的，是吗？它等于说，当我登录以后，它才会生成那安装包。如果不做的话，它不生成安装包，是吧？
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 APK 这样的一个文件，就相当于是一个安装介质文件。您在我们这个Traveler， 如果您不通过浏览器这种方式去进行下载的话，您去打开我们 Traveler 这个应用库啊，就是 Traveler 安装的这个位置，您也是可以找得到的。应该是在我们就是Domino Data Traveler， 然后这个config 这个目录下面，您可以去查一下，它应该叫 lotus traveler 点 apk 这样的一个文件。
OK， 好。然后第三个问题，
okay，
第三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 ，OK， 那 Apple 的设备，那 Apple 设备，比如说你要去擦除或者删除数据的时候呢，你就说到它必须连接，对吧？通讯我才去删除。那可能这个数据呢，它没有做同步，它就把它的设备，比如它因为做升级，比如说我从 ISO 4.3 升到 ISO 5了，你明白意思吧？它自己把它擦除了。然后呢，我这边可能它就不做同步了，但是它可能也走了，比如人离职了，它自己就把自己的设备弄了。我要去现在就要去删除它，它已经不跟这个服务器做同步了，已经等于说那边可能那已经没有了，这边已经不做同步了，我怎么去从这个设备上把这个设备列表中把它删除掉呢？
您这个首先删除，您要从列表里面去发起这个擦除设备的。
对，我要发起指令，对，我发起了一个指令，但是呢，他那边已经不接受这个指令了，因为他这个东西也没有，在他的机设备上他已经没有了，就没法做同步了。然后呢，设备列表里，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进行去那个同步的，您可以用这样，您在我们 Traveler 服务器上运行 tell Traveler delete 星号这个用户名，然后呢去把这个手持设备和这个用户所有的这个记录从我们服务器上去删除掉。那如果我们就是比如说针对于同样的一个手持设备，您可以 tell Traveler delete， 那这个星号呢，您带上这个手持设备的这个 series number， 然后这个用户名，去单独的把这一个手持设备从服务器上去清除掉。
它之后那不会再显示啊，那个设备安全列表里面不会再有这个设备的名字，对吧？
对，在我们 Lotus
以前一操作做
这
些东西，一点擦除的话，它只是在 pending 等待它同步，反正它一直列在那上面。
是这样，因为这个只有真正用户发起的请求之后，他才会去发起这个。
但是我用那个命令的话，它直接就擦除了，不需要，就这个问题就删除掉了，对吧？那它会执行吗？
对，您的这个执行是指，
举个例子啊，
如果
其实两种情况，
这个、
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说，就是因为同步，因为它不同步，所以那设备一直喷进状态。一种情况下，它把服务器升级了，它已经没有那个东西了。那还有一种情况下，它的设备丢了，你明白意思吧？但可能后来又找回来了。找回来以后，如果你用命令的方式，我就把它清掉了。它找回来以后，它的命令还会执行这个擦除的这个命令吗？
这个具体的就是如果您的这个发起了这个擦除请求，然后呢，您又把这个手持设备相当于给这个从服务器上 tell 了 delete 掉了，那这个情况确实我这边没有做过测试。那对于这种 scenario， 我们可以通过后续的 case 继续帮您去 follow up。 那如果啊，您的这种我们换一种，比如说我们发起这个远程擦除的请求，用户又找到了，那管理员可以通过这个web device 这个远程擦除这个按钮啊，我们去清除这个擦除的这个请求。而且
对，我明白，因为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比较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一种情况下就是说比如它就没有了，当然我们这个设备就喷进来了嘛，因为它不能做同步，可能我们需要删除。
是，
但比较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它设备又找回来了。然后这时候呢，就是我想知道，就是说如果那个命令起作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去擦除掉。如果那边已经不起作用的话，如果真的是不起作用的话，我可能就是手动要去到它那个设备上把它那个 profile 删掉。对吧？我们要确定
这个
命令还执不执行了。
那这个我们您看您，您后续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scenario 可能在公司里面去应用可能也会遇到哈。那您方便这个联系我们的这个热线，由我们相应的这个工程师专门为您的这个 scenario 做一个测试再回答您。因为可能今天我没有专门测过这一种情况，所以也不太方便直接给您这样一个答案，好吧？
好。然后还有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开 Traveler 呢，你就会起这个 HTTP 的协议，对吧？HTTP 协议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如果我只想用 Traveler， 我不想用，不想他们可以用 iNotes， 我有什么办法吗？ 就他只用 Traveler，
不
让他用 iNotes。 哦，不让他用 iNotes。
其实这个是我们，如果您这个 Traveler 服务器是安装在 Domino Mail Home Server 上，这个确实没有办法控制，因为首先我们 Traveler 应用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说 HTTP 应用必须在，因为它是 base 在 HTTP 上的。
对，这我明白。
那
这我明白。
HTTP 首先应用在 Traveler 用户的身份验证呢，也要去依附于用户的 HTTP 的这个 Internet 的这个口令，所以这个是没办法限制。如果您想要去这个使用户访问这台服务器，同时不能使用 iNotes， 我们的最佳建议一种方法是说，您将 Traveler 跟这个用不安装在用户的 Mail Home Server 上。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这个数据同步的这个权，通过我们这个数据库的这个权限进行设置，就是那个不许通过 URL 打开我们这个用户的邮箱库。但是这个你也可以就是详细的这个内容啊，可能这个后续
是吧，
拨打我们热线去。对对对。
最后一个问题，
这是可以控制的。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装64位的 Domino， 你说Windows 2082我们在 Windows 上这东西是64位的，但是呢这个管理端啊，这可能一个地方管理端它没有64位，都是32位的。因为我们可能有在这个主服务器上装了个管理端，你发现运行特别慢，就是你们有没有有可能推64位的这个 Domino 的administrator 的 client 的，对，因为目前都是32位的。
Domino， 您是说 Domino Administrator Client 没有64位的？
对，因为我当时以前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在服务器上，在64位服务器上跑，这 Client 特别特别的慢。那原因就是因为我发现它是一个32位的这个管理端，就是 Administrator 只有32位的管理端，它没有64位的管理端。
就是如果您这边就是想要这个确实这个管理客户端它没有64位的，您如果您就是觉得这个32位的这个客户端影响了您的这个操作时候的这个性能啊，那我们可以具体来看您是就是说什么操作有这个性能，而且这个一般来说不会是客户端影响了我们，就是说您的这个操作的这个响应慢，所以可能您需要通过 Domino 那边具体的我们再来看。
好。
好吧，我们今天好，那谢谢您。好。
下一道问题来自 Richard Xu， 请发问。
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在那个安卓的手机上去安装这个 Traveler 的 Installer 的时候，它在手机上显示总是在 downloading， 但是总是 download 不成功，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是首先登录了到我们的 Lotus Traveler 的那个服务器上，然后也选了安卓，然后选那个Generic，然后在用户的手机上呢就显示 downloading， 但是总是 download 不成功。
您的这个 Traveler 这个安卓手机的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本呢？
版本啊，等一下啊，是好像是 2.6 的吧，我看看啊，马上查一下。2.3.6。喂，
2.3.6是吧？喂，哎，您听得清吗？
听得清。
我们在这个之前在2.1、2.2和这个2.3确实都遇到过用户说我们通过这个安卓内嵌的浏览器去下载 installer 文件去下载不成功，它一直显示就是 downloading 这个状态的。那您的服务器是否有起这个 HTTPS 呢？
有起。
有起是吧？那这种就是当起了 HTTPS， 在2.1、2.2、2.3这种环境下，遇到这个installer 文件下载不下来的这个情况比较我们遇到的 case 也比较多。刚刚我在给这个Michael 去解释问题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最常见的原因是安卓手机内嵌的浏览器有一些这个限制，然后没办法去成功的利用 HTTPS 这种方式去下载我们这个文件。那您可以利用一些 workaround 的一种，比如说我们将这个协议临时调回 HTTP， 但如果您觉得这样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通过 PCC 那去把我们这个 installer 这个文件啊，就是Lotus Traveler installer 点 APK 这样的一个文件，通过连接线或者其他方式传输到我们这个手持设备上，然后呢您就直接去运行这个 installer 这个 APK 的文件，进行用户的这个信息的配置，这样就可以下载配置文件了。
这个文件我可以在服务器哪个地方可以找得到呢？
这个您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Domino Data Traveler， 然后有一个这个下面有一个子文件夹，您可以去找到。
叫什么？
在
有Traveler 下面有三个子文件夹 ，CFG， 然后 Map， 还有一个 NTSDB。
应该有一个 Client 这样的一个文件夹，可能在 CFG 这样的一个文件夹下。
CFG 下面有一个 Client。
对，您在这个 client 这个文件夹下面有没有一个叫前面可能我记不太清了，叫 installer 点 APK 这样的一个文件？
没有， client 下面只有 XML 的文件，只有几个
您稍等一下，我们这边我喂，您稍等一下，我
它的扩展名是什么？
在哪？它的那个扩展名是点 APK。
APK。
对。
APK。那我哪知道哪一个是给安卓的呢？哎，这里找到一个，搜到一个 Lotus Traveler 点 APK。在
这个是
在 Data Domino HTML Traveler Lotus Traveler 下面有一个安卓，就把这个文件拷过去就行了，是吗？拷过去在它那边运行。
它这个您不是要这个 APK， 您应该是在我们这个HTML 啊 Traveler Lotus Installer 下面有一个叫 Lotus Installer 点 APK， 不是 Lotus Traveler 点 APK， 是
Lotus
Installer 点 APK， Lotus Installer 点 APK。
有一个这样的文件。
对，
也是在那个 Lotus Installer 下面有一个，但是并没有区别出来是安卓的还是什么的。
啊，这个您就下载这个到您的安卓手机上就可以了，这个是可以适合安卓的。
哦，这个是在 HTML 下面有个 Traveler， 有个 Lotus Traveler 的 Lotus Installer 的一个目录。
对，
okay.
因为安卓是它是 APK 文件，诺基亚呢它就不是 APK 文件了，是 SIS 文件，所以这个点 APK 文件一定是适合用安卓去用的。
OK， 理解，谢谢。
嗯，不客气，谢谢。
软件都生成，也不像现在不像直接抄给我去用了，这就是证书是吗？
不是，这是那个程序。
就是的，下载程序然后才能下载，安装上以后才能。
对，它有个软件安装的嘛。
装完才能下载。
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答疑环节可能这个到现在就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如果通过在线 Lotus Live 方式访问我们今天会议的呢，有一个所谓希望大家帮忙填一下，对我们的这个提一些建议，谢谢。
谢谢各位先生女士们，感谢各位参与本次的会议，您现在可以挂线。